在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是创造了91种精神，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到新时代伟大的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就表示，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针对中共宣传官员争相要挖掘中共伟大的精神反问话，为什么找不到100个精神，为什么只有91个精神呢？在三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吴德刚对媒体说，百年中共创造了91种精神。在二月，习近平发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并且明确说，中共百年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足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的谱系。黎安友教授说，在他看来，很少人会认真对待91种精神，大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事，这个是一种用来鼓舞人心的讲法，让你明白我们应该是要热烈起来，积极起来。得了，我积极了，热烈了，现在我就要去购物，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我有自己的子女，自己的业务，因此让党去做的所有这一切。黎安友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真正相信，因为那里是没什么事，换句话说就是宣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共产党员网上开辟中国精神专页，列出28种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到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到抗战精神、雷锋精神、探月精神。独立学者高弗林说，单从表面来看，对这些精神的罗列就实在是混乱不堪。他说，好像五四明明发生在1919年中共诞生之前，他是将五四精神硬要拉去中共头上，好像抗战精神、劳动精神、探月精神，怎样看也都没办法说是中共、中国的独特的精神贡献。有些分明是中共的重大失误，他是被粉饰美化，例如抗美援朝精神，还有好像脱贫攻坚精神。中共本身，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年年政治运动造成严重损失，剥夺农民，是造成极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中共补救自己造成的损失，它反而是拿来炫耀。去年8月1日，新华社刊出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的委员陈俊的采访，百年大党精神引领力罗列了40多种精神，包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7月1日迎来91岁生日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运动来到控制对历史的认识。他说，如果如实讲述中共历史，这样对习近平来讲将为灾难性的。他正是试图编织一个新的神话来到净化中国现代史当中的中共党史。如果你不赞成最伟大学者、政治家、其他学者的观点，那你就称为历史虚无主义，那你就被指是否定历史。高弗林说，单单是抽查一下共产党员网列举的全部伟大精神的内涵，不少名不符实，好像苏区精神。2021年11月4日，即将接任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定下苏区精神的内涵，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高弗林说，史实告诉我们，这个是刚刚相反的。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陆续开始长征，中共控制的苏区是民穷财尽，一片残破，经济崩溃。习近平说，苏区精神是一心为民，而历史告诉我们，苏区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50日成立的分裂傀儡政权，这个国中之国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工农检察、教育等部门，下设18个省、4个直辖院。他说，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当兵食粮脱产、半脱产的人员就达到30-40万人。青壮年被动员参军，剩下的老弱妇幼、农民成为农奴，劳动成果被以革命的名义几乎被全部掠夺。政府按辖区300万人规模发行公债300万元，主要由乡农民承担。 买后又搞运动要农民将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政府。共产党员网的中国精神专页上，中共建政后时期入选了北大方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赵玉禄、雷锋、王杰精神，同埋劳模、劳动同埋工匠精神。英国前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话：呢个只是压制中共执政记录真相战略的延续。他说他知道中共党史不会真实描写毛泽东1958年造成的大饥荒。盖斯德当时在香港与中国边界上的一名英国的士兵，他说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逃离中国大陆进入香港，他们在铁丝网下和在山谷的边界上爬行，他与士兵在这里观察，因为他是看到了中共统治的一些现实，4600万人过早死亡，你不会从这本党史当中看到这一段，他敢肯定。掩盖犯下罪证的证据是中共为确保伟大光荣正确而采取的一贯做法。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成的墓碑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就是1961年周恩来在知道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官员准备了有关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的统计表之后，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过几个官员销毁了没，当听说是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较早提出中共精神谱系的是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陈俊，他在2016年中共建党95周年的时候写文章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他写话：伟大的事业呼唤着伟大的精神，艰苦卓绝的奋斗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当中，领导人民熔炉是铸造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当时他列出的30多种的精神，其中还包括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排精神、经济特区拓荒牛的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但是到共产党员网中国精神专页的28种精神里面，这些改革时期的精神就消失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的高文谦说，陈俊这个人他认识，花费心思用这么多形容词来铺陈渲染，也都真是难为他了。中共的所谓精神谱系就是一个前后矛盾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大集会，这个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什么事都要是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一种大集会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不断是出尔反尔，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肆意涂抹的历史写照。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提倡五不怕精神、反潮流精神、造反有理精神，以及邓小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精神，能不能够一样呢？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讲了半日，最后就是一场精神病。高文谦说，毛泽东当年讲过人是要有一些精神的，要为人民服务、奋斗牺牲救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精神呢？中共的所作所为刚刚就是他的反面，为了维护一党之师无所不用其极。这次为了100周年党庆，官方御用文人编撰出来的所谓中共的精神谱系写到天花乱坠，刻意是拔高习近平，投其所好，为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需要服务，在历史上是一钱不值，只是一个笑柄。高文谦曾就职于中共中央文献室，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愤而去国，在海外写出了晚年周恩来一书。高文谦说，在文献研究这个位置上面就要讲违心的说话，有脑的人都明白，但是还要是一些假大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你说精神痛不痛苦呢？控制对历史的书写权是共产政权都做过的事情。孔杰荣说，这个对于共产政权来讲并不新鲜。他说很多俄罗斯幽默人士曾经拿苏联的口号开玩笑，说他们会说主席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历史是不确定的。因此哪个来决定历史呢？孔杰荣说，控制当下的是党，所以共产党今日控制着当下，而习近平就控制着党，他决心要编一部亮丽、干净、纯洁的中共党史，一部是不得谈论很多曾经出现过的非人性的可怕事件的中共历史。独立学者高佛林说，中共总结了这么多精神，他是没有宪政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甚至没有提到实事求是精神。这个既符合中共百年走向的历史实践，也都明确表示了中共在新时代的价值的指向。 英国前外交官盖斯德说，他认为虽然下一代被拒绝了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但他认为有些知识还会存在，而且有很多人，几百万人，他们出国接受教育，他们有机会看书，回到中国，他们必须要闭口不言，生活在极权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并不无知。盖斯德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共高层发生政变的半虚构的新书《中国政变向着自由的大跃进》。他说，在他描述的一场的政变当中，图书馆将被打开，档案将被公开，事实将被告知，公众的愤怒将会爆炸，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对抗那些长期以来压制真相的人。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对中国的观察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三代的中国领导人最大不同的是，虽然前三代领导人都强调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是习近平是要重建中国价值观的不正当性。余平说，不单止文件上全面强调、全面总结、全面讲述，而且他通过的行政方法、通过对资源控制的方法、通过全面的动员或者洗脑，他是做这些事情。习近平完全制造一个思想垄断，这个情况和文革之前或者说共产党前30年是非常之相似。但是黎安有对习近平用红色基因洗脑的最终效果表示怀疑，说是的，所以他认为这种宣传是更为成功之处，是在于他使人是忘记某些事情，但是他并不能够让人相信某些事情。黎安又说，正如你所说，大家不知道六四，不知道文革，不知道毛泽东做了什么，但是人民是不是具体地相信某某精神呢？大多数民众并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黎安又认为，中共宣传28个又好，91个又好，这个精神，那个精神，但总的精神就是愚公移山精神，就是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老人可以搬山，我们可以是以我们的意志克服困难做任何事情。黎安又说，他相信大多数中国公民都领会了这个讯息，这个就是他们是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这个就是所谓志愿主义精神至上。但是他认为中共的这套的系统的核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好像对待婴儿一样，是对待人民教给他们这些愚蠢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将越来越多的人送去读大学，越来越多的人去海外，越来越多人是接受国际教育，越来越多人去旅游，越来越多人有车有屋，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黎安又说，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着想，过自己的日子，另一方面他们感谢党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